我们再一次祷告。亲爱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上帝你洁净我们的内心，赐我们谦卑的心去认识你的话语。你的话语是美好的，愿你的话语激励我们的生命，赐福我们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在2013年3月13日，乔治·马里奥·贝尔格里奥被选为天主教会第266任的教宗，他选取方济各作为他教宗的名号。为了纪念阿西西的圣方济各，他一生爱贫穷人，去帮助贫穷人。教宗方济各在他12年的宗教教宗生涯里面，他忠心的活出他的信念，他爱贫穷人、囚犯、社会上被边缘的弱势人士，与他们一起以基督的爱来爱他们，就好像耶稣一样常动慈心关心人。前教宗方济各藉他一生忠心敬爱天主、效法耶稣的榜样、过简朴的生活、亲吻祝福幼小的小孩、探望病人、为囚犯洗脚。为什么他能够做得到呢？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基督忠信的门徒，他亦是众信徒的领袖，是信徒的榜样。他能够这样去做，是因为他常与主同在同行，每天清晨向主祷告，常常读经思想主的话，反省自己每日的言行过犯。结果他获得信徒和非信徒的爱戴与敬重，因为他真实的活出爱，对上帝对人活出爱，完全履行圣经里面最大的诫命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又要爱邻如己。圣经里面最大诫命是谁说的呢？是耶稣说的，在马太福音22章33至34节，记载一位律法师要试探耶稣，看看耶稣怎样回答，会不会有把柄可以将耶稣捉住。他就问耶稣，老师，律法上面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个是最大的，也是第一条诫命。第二条都是这样，就是要爱邻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。路加福音10章25至37节，这段经文同样出现一个律法师，他熟知摩西五经的律法，他一样要用问题来试探耶稣。他问，老师，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他认为他要做一些事才能够获得永生，究竟要做些什么才会有永生呢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？你是怎样念的呢？他答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又要爱邻如己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回答得正确，你这样做就会得到永生。什么话？要守诫命才能够得到永生？圣经约翰福音3章16节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圣经不是说我们信耶稣就有永生吗？为什么还要守诫命？上帝要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成为受苦者的榜样， 成为我们的榜样，和我们一样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生活，在罪人里面生活，和罪人一同受苦。但是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教导我们怎样在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，在罪人里面生活而不犯罪，活出圣洁，忠心于上帝的生活。上帝要耶稣为罪人，为我们每一个罪人，为我这一位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拯救了一个同他一样同钉十字架的罪人。这个囚犯知道耶稣是一个义人，他知道耶稣不似得他，耶稣确实是没有犯罪，耶稣是不应该死的。但是他相信，他最后相信耶稣是上帝独生的儿子，他是旧约圣经上帝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尼赛亚，他愿意相信耶稣。耶稣就对他说，今日你就同我在乐园。这个囚犯得到耶稣的救赎，在死前认罪相信耶稣，失去地上面的劳苦，进入乐园。今日我们同样都是一个罪人，也都知道自己犯罪，并且愿意悔改，相信耶稣作主的门徒，我们获得永生的福气。但是主给我们的福气并不是我一信主就释劳归主，若果是这样，我就不需要去遵守最大的诫命，也都不需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我的上帝，也都不需要去爱人如己，因为我没有生存的机会，我没有机会去遵守诫命。但是今日上帝给我们每一个的福气就是生存的福气，为他遵守最大诫命的福气。遵守圣经的诫命是基督徒的专利，得永生亦都是唯有基督徒是有份。耶稣说，爱我的必遵守我的诫命。一个遵守圣经诫命的基督徒，他必然是爱耶稣的。他自己称为基督徒，因为他的言行和他恩应该是相称，这样他一定是得到永生，因为他是一个表里一致的基督徒，是真真实实的基督徒，并不是为了某一些利益我选择去教会接受洗礼之后我就不再回来。以色列民是上帝的子民，上帝应许作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作上帝的子民，上帝会供应他们日用所需，上帝会保护他们免受伤害，上帝应许他们成为一个义人是蒙福的，上帝要求以色列民去守诫命敬畏他，使列邦认识他。可惜他们却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耶罗波安王治理北国以色列的时候，国里面的以色列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们敬拜假神，欺压贫穷人，上帝爱他们，要阿摩斯不再做牧羊人，乃是呼召阿摩斯去北国做先知，向他们讲预言，上帝要审判他们，上帝要拿元帅线来到去量度他们的所作所为。元帅线在工程上面用来量度一个直道的工具，有它的出现就可以帮助去起城墙，或者起一些建筑物的时候能够起得坚固稳妥。上帝会以十诫以先知代替他来到去指出以色列民所讲所做的恶行，来到去审判他们所作所为。当人犯错的时候，有先知来到去责备来警告是他的福气，因为上帝仍然爱他。 願意俾佢悔改嘅機會。大衛王係有福嘅，當佢奪去咗烏利亞嘅妻子，同拔士巴發生一夜情，好不幸令到拔士巴懷孕。佢為咗隱瞞自己嘅惡行，竟然派烏利亞去到戰場裡面最危險嘅地方，借刀殺人。大衛一直都愛上帝，當他犯了十戒其中兩戒，不可奸人，不可殺人，他的良心怎會不知道呢？他怎會不知道自己做錯事呢？他的良心一定知道，並且他一定沒有平安。上帝愛他，派拿單先知去責備他，大衛王願意悔改，承擔自己犯罪所得的刑罰，失去这个因为一夜情而有的儿子，经历丧子之痛。大卫王愿意真心悔改，不再犯罪，从今以后再次成为合上帝心意的君王。可是耶罗波王当时的祭司亚玛谢却带头不敬畏上帝，他不谦卑悔改，他不听先知阿摩斯的责备，竟然叫阿摩斯你回去你的出生地，你回去南国，回去犹大去生活，你不要再来讲预言。祭司亚玛谢他不听先知阿摩斯的责备，他不至于死，但是他不听上帝的责备，公然拒绝接受责备，上帝不再宽容他。上帝是掌管生命与死亡主权的上帝。亚玛谢他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而死，为自己选择行恶，死于不洁净之地，被外邦人所杀。当我们常常都好奇热切挂心论断某一位基督徒，他这样讲说话，做这样的事，他这样的言行，羞辱主的名，究竟他得不得救？他入不入到天堂？请我们先关心自己，着紧自己，有没有遵守主的教导？有没有遵守最大的诫命？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又要爱邻如己。我有一个旧团友，他未结婚之前，他很爱主，每一个月他都做足十一奉献，但自从他结婚之后，他就不再做十一奉献，因为他丈夫每个月只是给3000元的家用给他。他就跟上帝说，上帝，我现在很穷，我只有3000元，其实我丈夫是一个大专学院的教授，他有几万元的人工，不过他用来供楼，给他爹地妈咪家用，给我爹地妈咪家用，结果我就得3000元，所以我做不到十一奉献。但他却有钱去买靓衫，每个月10000多元去买靓衫，钱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他的私己钱。为什么要穿这么漂亮呢？因为要去见家长嘛，不可以失礼阿仔家学校，各样的事。但上帝很爱他，他由阿仔出世到阿仔读中学10多年，他都没有做十一奉献，也都只是回教会、回崇拜、团契、小组都回不到。直至到现在阿仔中四了，他觉得阿仔都不理他了，他想理都不到他理，他就多花时间去回团契。结果在团契里面，他就听到一个姊妹分享，他有做十一奉献，他整晚就失眠了，他就在想，他有家庭主妇，我有家庭主妇，为什么我做不到十一奉献？为什么他做到呢？他老公赚的钱又没有我老公那么多，为什么他做到我做不到呢？他就想这个问题。结果睡醒觉，他因为很羡慕这个姊妹可以做到十一奉献，他就决定要做十一奉献。他就跟阿仔说，阿仔啊，妈妈10多年都没有做十一奉献，真的不对，没有伊马拉基书所说将多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，全然送入 我的倉庫，使我家有糧。且看我必從天上傾福與你，甚至無處可用。所以阿媽咧由今個月開始就會少啲買零食俾你噶啦。佢個仔點講咧？阿媽，其實我咧係唔需要零食噶，不過你中意買我就食啦咁樣。咁結果佢就開始做十一奉獻。當佢做十一奉獻嘅時候就好奇妙喎、哦。嗰晚佢老公翻嚟俾多2000蚊佢喎。佢話：老婆，嗱，今個月開始咧，我會俾多2000蚊家用俾你，因為我今日加咗人工。佢就覺得好驚訝。佢老公十幾年來加人工都冇加家用俾佢，但係就係唔知點解，當佢做十一奉獻就加咗家用俾佢。呢、这個就係我哋嘅上帝。上帝愛我哋，上帝要求我哋去守戒命。當我哋願意守戒命，上帝就祝福。我哋各位弟兄姊妹，上帝有好多嘅福气要赐俾我哋，赐俾愿意遵守佢诫命嘅人。佢唔单止要赐俾我哋，亦都要赐俾我哋嘅邻舍。撒玛利亚人放低自己嘅限制，佢哋嘅祖先同以色列人嘅祖先系互不来往，佢根本系冇必要。去照顧呢一個佢見到受傷瞓咗喺地下嘅以色列人，佢見到唔去幫佢，冇人會怪佢噶。但係就係因為佢動慈心，上帝使佢動慈心，佢就去幫助呢一個人。今日我哋同樣都要放眼去睇下我哋自己嘅家人、我哋嘅鄰居、我哋嘅同事、我哋社區裡面嘅人。甚至乎你去旅行的时候，你旅行团里面的团友，当上帝给你看见受伤的人，不单止他肉体受伤，可能他的心灵都是受伤。只要上帝给你看见，请你不要好像路加福音比喻里面耶稣所说第一个同埋第二个路过人，第一个是祭司侍奉上帝人，第二个利未人都是认识上帝、侍奉上帝。他们看见这个躺在地上面身体虚弱受伤的同胞以色列人，却告诉自己，唉，当他死了都这么久了，他可能死了，他死了就变成尸体，如果我去走过去碰他，我就变成不洁，我就違反戒命喎，唉，我都係當睇唔到，唔去幫佢。當我哋睇見受傷嘅人，我哋要好似耶穌一樣動慈心、憐憫人，要好似哥羅西教會裡面嘅信徒，佢哋凡事討主喜悅，行善、講傳福音。當你認為自己係冇愛心，唔能夠去愛人如己。请你祈祷，求圣灵赐爱心俾我哋。保罗话俾我知，哥罗西教会嘅信徒，佢哋满有爱心，系圣灵赐俾佢哋呢一份爱心。现今社会里面，人人都有压力，细到小孩子，大到老人家都有压力。点解中小学生、长者？要自我結束生命呢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壓力。壓力令他們在生活裡面完全感受不到快樂，只有痛苦，是無了期的痛苦，他們看不到盼望。他們想到唯一可以解脫痛苦的就是死亡。在日報章報導，有一個40歲的男士，他全職要照顧患了癌症的妈妈，同时她爸爸有认知障碍，因为感到很大的压力，她的而且确有想过轻生，自我结束生命，摆低她父母。幸好有社工，她打给社工，话给社工知我好想死。社工用了2个钟头的时间来到去辅导她，令她打消这个念头。他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來到去鼓勵其他的男士，如果感到很大壓力， 應該要主動去尋求輔導。又講，其實同人傾訴唔係一件好丟架或者好魚皮嘅事，你唔傾就冇出路，你肯傾就會有出路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未來我哋地下嘅 G05 室會擺放咖啡機，嚟到俾社區人士嚟到去飲用。一杯咖啡也許能夠令佢有一刻嘅減壓。若果能夠買到一部有 AI 功能嘅咖啡機，有人經過嘅時候會同佢講説話：你好，歡迎你嚟安素堂，好開心你享用我哋咖啡，願上帝祝福你。但是他們內心的壓力是需要傾訴，需要聆聽。你不需要是一位社工，因為你不會幫他輔導，做不到。但是你可以做一個聆聽者，去分享你信主的經歷，耶穌怎樣在你人生艱困的時候拯救你。你可以為他的需要祈禱，你不知道他内心的痛苦，但是上帝知道，圣灵会带领你为他祈祷。往往他们领受完祝祷之后，都会感到很意外，很神奇。为什么基督徒的祈祷赶中了我的心事呢？因为世界上的而且确有上帝，永远活着的上帝。是上帝創造我們的生命，規劃我們的人生，他怎會不知道我們的一切呢？願我們都做主真正的門徒，愛他，守他的戒命，愛人如己，效法耶穌常動慈心，以基督的愛心憐憫人，周濟人，效法前任教宗方濟各，活出心中的信念，一生堅樸，走進貧窮人、露宿者、病人、囚犯、社會上面的邊緣人士裡面，愛他們，為他們祝禱，將福音撒在他們的心裡面，叫教會成為一所不單止服侍貧窮人的教會，亦都是服侍社區裡面不同階層人士的教會。今天我們的平台，正門的平台摆了无家者耶稣这一张的凳，无家者耶稣躺在这里，这一张凳会不会吸引露宿者来到我们的教堂？因着这一张凳，当他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是不是凳照摆在这里，无家者耶稣，我们却将这些露宿者请你离开，教会要关门。我们隔离的真理堂，每一晚我放工的时候，或者大家聚会完了经过，都见到在他们的石级上面有两个露宿者睡了在他们的石级上面。有时当他们来到的时候，真理堂他们的聚会都是未完结，他们都是容许这两个露宿者就坐在这里，让他们睡在教堂的石级上面。教堂的石级是人最好的避难所，因为上帝看顾着他，爱他，眷顾他。但愿上帝赐福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祈祷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愿你的爱天天呼唤我们遵守你的诫命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，我的上帝，亦都要爱人如己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